色伯来书在新约圣经后面的第四章1-13节，找到了请听我读。希伯来书第四章1-13节，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当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经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树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因着心。若是约书亚已教他们想的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那入学免得有人学到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今天晚上是我让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耶稣最甜蜜的安息。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要看这个讲道笔记的话，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周刊的第七页。如果请你来描述一个最理想的假期啊，一个假日，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的描述。如果你问我的话，最理想的假期就是在一个海边，没有人的海边啊，躺平啊，可能在泳池旁或者海边都可以，就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遮阴下，然后躺在那边，然后让那个海风这样吹，微微的海风吹着我的脸啊，然后就不知不觉的我就睡着了啊，那个就是对我来说最美好的一个安息，一个休息了。不过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呢啊，这个休息休假不是这个观念，对他来说可能是离开他的办公室的那个隔间啊，然后呢跑到一个跟他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到秘鲁的那个一个高山上啊，看那个古代印卡人呢、留下的那个废墟马丘比丘的那个地方啊，就看进入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样的美。所以每个人对安息对休息的观念都有不同的观念，特别你疲惫的时候啊，疲累你特别想有一个休息。不过圣经今天告诉我们呢，当你认识和信靠耶稣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个在这个世界以外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安息。那不过我们要就像去度假的时候一样的，你要去那个地方度假的时候，你第一件需要做的是知道你去哪里，然后向往它，对吗？然后你才问你怎么去那个地方，你要先知道，然后你说哎，我向往去那个安息。那所以我们今天同样从这段经文有这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向往这个安息呢，我们要先要知道这个安息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神到底为人类预备怎么样一个安息呢。那今天的圣经其实告诉我们有两幅图画的，有两幅图画来告诉你神的这个安息是怎么样的一种安息。第一幅图画是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那幅图画，创世纪的那幅图画。那因为 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圣经创世纪，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创世纪第一章那边看。不过神无论创造光，创造地上的植物，或者创造最宝贵的这个亚当跟夏娃这第一对的夫妇啊，这一连的六天的创造，如果我们小心的去读的时候，都会发现他每一天创造完了之后，他怎么说呢？圣经说他看，神看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好的，非常好的， very good。 然后呢，来到第七天呢，当他创造完毕的时候呢，圣经描述他看到所造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就满足了，他就歇下了他的工，安息了。那今天经文第四节是这么说的，他就歇下了他一切的工，然后安息了。那么华文圣经翻译的两个动词歇下跟安息，那在原来的字眼里面是同一个字来的， Shabbat 就是安息日啊。今天我们犹太人的那个安息日的观念，就像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安息的观念了，你看到吗？一个人想象啊，他看到他要搬家，他请这个室内的这个设计师啊，把这整个家呢的装修啊，一切的细节都拟定好。结果到整个装修工程完毕之后啊，他左看右看，整个房子的细节都是按照他的构思想法去做的。于是啊，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闻着那个漆的香味呢，看到整个房子呢就很满足了。 Shabbat， 他就安息了啊。这个就是那个安息的观念，一个非常满足的观念，而且是一个不间断的满足。怎么知道呢？满足而且是不间断的。那因为这个创造的观念呢、啊，这个创造的观念，那当我们看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呢、啊，所以我最近刚好有姐妹分享，哎呀，这个创造世界哈、哦，好像教小朋友的时候，每一次都在讲同样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新奇的东西可以跟他们讲。不过如果我们注意读这段经文的话呢，刚才我说创造的前面六天呢、啊，除了每一次都提到神看很好的时候，还有多一个细节。就是那前面的六天，每一次创造完毕之后都有一句话，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或者第二日或者第六日，那都有这样一句话。可是来到第七天，当神卸下他的工作的时候，卸下他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当神歇下他的工作 Shabbat 了之后呢，他没有再开工了，他就安息了，不间断。从那一天开始，当神歇下他的工作直到现在，他还在安息。就像我们，你知道说 本地人啊，如果你认识一些青年人，他们在当兵啊，你知道当兵有到了拜五了，一般上周五他们可以离开兵营，不告对吧？然后呢，可能今天晚上他们就 begin， 就是回去兵营了。总是有个时间，有出营就是有回营的时间。如果告诉那个青年人只有出营没有回营啊，有不告不过没有 begin 了，哇，这个是天大的好消息，不用回去啊。不过神就是这样，他歇下了，没有再开始了，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满足。这是第一幅图画，神要告诉你他的那个安息就是一个满足，是一个不间断的满足。然后还有第二幅图画，那第二幅图画告诉我们，这个安息，神的安息除了是一个不间断的满足之外呢，也是一个不改变的喜乐，不改变的喜乐。那怎么知道呢？这第二幅图画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在旷野进入一个迦南地的这幅图画，旷野进入迦南地的那幅图画。那幅图画是怎么样呢？我们说哎呀，这个迦南地很好啊，哎呀，这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哎呀，这个迦南地是哇，有的吃有的喝。不过其实以色列人进去这个迦南地之后，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了，他们没有立刻安息的，他们在打仗。那甚至接下来的这个四世纪嘛，约书亚虽然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对不对？ 可是接下来的几百年呢，他们都是很混乱的，都是乱糟糟的，直到几时呢？直到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当然特别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圣经描述的那个画面呢，列王记说大家吃喝快乐，每一天都在庆祝，这样每个人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跟葡萄树下安居乐业，对不对？非常平安，非常喜乐，不受干扰啊，这就是那个喜乐，安息的那种喜乐，不受干扰，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不过即使大卫跟所罗门时代啊，你说哦，那个就是神的安息吗？也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七到八节告诉我们，即使在大卫的时代，今天的经文说什么呢？大卫自己在刚才起因经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那边说，你们今日听见神的话，就不要硬着心。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进去这块地迦南地，然后大家在这个大卫时代就安息了嘛，对吗？就享受那个不改变的喜乐的话，那为什么诗篇还要说你们今天还要听？恐怕你们没有进去那个安息，对吗？就说明了这个大卫时代的那个安息不是那个终点。原来他们无论是第一幅图画神创造世界的那个不间断的那个满足，还是第二幅图画以色列人在所罗门时代那个安居乐业那个不终止不改变的喜乐，这两幅图画也只是教材而已。再告诉你接下来，再告诉你接下来神自己啊为人预备那个真正的安息是怎么一回事，给你一个概念，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你想象呢，这个神自己的安息是比刚才描述那个不间断的那个不间断的那个满足跟不改变的喜乐有多大的程度上的不同呢？那是在于你认识神是多么的大。那想象有人请你去他家坐坐了，你说哎呀就要看接下来吃什么，对吗？喝什么，坐在哪里，那你都要在想是按照他的财富嘛，他的家庭情况多么大的享受啊。不过如果你认识曾经一百多年前啊，一百年前左右，如果你认识一位叫做 Hirsch， 在美国那边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大富豪 Hirsch， 他是怎么的富有呢？他的家坐落在今天的旧金山跟今天的洛杉矶的中间啊，就是 San Fran 跟这个 LA 的中间。那在他最风光的时代啊，这个 Hirsch 最风光的时代，他的城堡和周围的这个树林的面积啊，跟新加坡差不多一样大。所以如果他邀请你去他家的话，你不是坐巴士去的啊，你是坐飞机。他曾经邀请过很多很有名望的人去他家，坐飞机去他家里面的那个飞机场。然后呢，当然住的地方就不用说了，有豪华的套房。然后呢隔天他可能带你去野餐，他怎么带你去野餐呢？是骑马去的，在他家里面的一个角落骑马去野餐，然后吃喝享受不尽了。因为他是那么富有的一个人嘛，这个是 Hirsch 的那个城堡今天你还可以去参观的。那神所为人预备的那个不间断的那个满足啊，和那个不改变的喜乐就是那么的大，因为神自己已经在享受了。而且第九节说他为他的百姓存留，他邀请你跟他一起去享受。你说哦，那是将来的事啊，是啦，我知道了，回到天家我跟神在一起享受他给我的安息。也不是，不只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记得吗，那个以色列人走向这个迦南地的那幅图画，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即使在旷野的那四十年呢，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体会这个安息了。怎么说呢？在他们那个太阳暴晒啊，在那个干旱的那个旷野里面呢，那四十年呢，他们经常做一件事， 就是他们那四十年的每一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去，每一周的周五啊，他们会扎营，停下脚步，预备吃喝，预备怎么样呢？敬拜神，因为安息日要来了。每一周他们都在享受安息日啊，这是神的吩咐，叫他们每一个以色列人，即使在这个旷野路上，即使在他们艰辛，他们在很辛苦的时候呢，稍微的停下脚步，享受主给他们的一点安息。那弟兄姐妹，这样你就明白了，虽然神给我们将来的一个安息，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尝到的。你可能生命里面有一个破口，不完美的地方啊，哦，有些弟兄姐妹有一个他需要照顾的一个亲人，所以每次想到那个亲人呢，哇，他的压力就很大。可能有另外的一个人呢，他有长期身体的状况啊，睡眠很差，他一直睡眠很差，面对很大的精神压力。那或者有另外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你啊，那你长期在国外啊，一直在搬迁着啊，你向往着有一天可以落脚安定下来。那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呢，你其实现在在这个似乎感受不到安息的这个地面上，每一个星期你可以稍微体会到主的安息。因为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乐意通过你每一主日，记得安息日吗，来到主的家里面，当你敬拜他的时候，你可以稍微体会到那个不中断的那个满足，还有那个不改变的喜乐。怎么样体会呢？就是当你来敬拜主的时候，当你来敬拜主的时候，你就像旷野那些守安息的人啊，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借着诗歌来提醒自己，神可以赐给你力量和恩典。你可以借着祷告把你心里面的烦恼来向神倾诉，你可以借着神的话从神得到安慰和指示，要怎么样的生活。那这就是神预先让我们尝到的安息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我们知道了怎么进入呢，这来到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进去呢？那圣经刚才说了，大卫的日子说有一个今天呢，现在几千年前神通过大卫说的话，今天还在对我们讲，今天现在你要思想，你有没有进到那个安息里面？你有进到那个安息里面吗？那不要像以色列人，他们以为他们有了这个得到安息的应许，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进不去啊！怎么会这样呢？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回去那个第一幅图画，记得吗？神创造世界之后，神的安息，为亚当夏娃预备的安息，可是他们经历不了。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失去了安息。那个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就单单想第二幅图画，就是那个旷野当中以色列人走向迦南地的那一幅图画。那上次我们已经说了，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中出来，他们走向经过旷野走向那个安息迦南地那边去，可是他们选择硬着心埋怨神，挑战神，最后背叛神。最后我们知道，几乎每一个人除了两个人之外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旷野的路上死去了。记得吗？我说当时他们，我说他们埋怨神呢，他们说，哎呀，这个旷野的路上神的安排都是不好的，神的安排都是不好的，他们挑战神的规矩啊，一切要照着我的想法去做，照着我的想法去做。那今天还是一样，对吗，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还是一样的。我们主要还是在很多人在想，你周围的朋友在想，我要怎样生活，由我决定任何告诉我要限制我应该怎么做的这个说法都是不可以接纳的，都是不可以的。那这是现代人的一种自主的心态啊， autonomous， 我们要自己来做主。那听起来像很开明啊，弟兄姐妹，不过其实是很荒唐的，而且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每个人都做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的话，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怎么说呢？ 你可以想象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果真的是这么做，在社交媒体上，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随便你。那在商场上你要排队，你要插队都可以，随便你。那甚至你要进男厕所或者女厕所都随便你，你觉得你是男人就进男厕所，你觉得你是女人就进女厕所，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可以想象吗？我们的这个秩序生活非常的艰难。那这就是这个自主的观念呢，弟兄姐妹带来的问题。那不过同样的，你看到吗？当我们同意，每一个人都同意说，我们需要遵守一些在上的放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规矩，一些的标准，一些的原则，我们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有平安的生活。同样的，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人以上有一个在世界上管理这个世界为我们设立的标准，违背了是没有办法安息的，违背他的标准没有办法安息的。反过来我们回到这位神面前，承认是我们离开了，违背了他的原则，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了。那问题是，你有进入这个安息吗？因为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第一节说什么呢？有一些人似乎赶不上了。这个赶不上是什么观念呢？弟兄姐妹，那很多年前呢，我们一家人，当我们在英国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从伦敦到巴黎去，去他们的那个巴黎的那个迪士尼乐园呢 ，Euro Disney 那边玩。回去从巴黎回的时候，我们是坐那个火车了，那个欧洲之星Eurostar 坐那个火车回。当时还记得那一幕，我们的老大才4岁，玩得很开心，我们买了个大气球给他带着走。老二太小了，坐在这个推车里面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推车有气球，两个行李，我们一家四口然后就带着就上火车去了，很开心的走了。可是有个问题，我们才发现，这个不是直达，而是在巴黎的另外一个地方要转车。糟糕，到那个火车站下来的时候要转车，所有的报告都是法语，我们都不懂，一点法语都不懂，跑来跑去也问得不清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柜台搞清楚状况，你知道法国人当时不大喜欢讲英文的。那搞清楚状况之后，他才说，原来你们的车已经要出发了。哇，是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拿着那个气球，推着那推车，还有两个行李，我们四个人追那个车。我还记得那一幕，跑到那个列车前面的，原来整辆车停着等我们。那个适应生，那个法国人呢，在那边快点进。我们一跳进去之后呢，那个车就走了。真的是一跳进去，一关门的时候，那个车就走了。就是这样，他在等我们，似乎赶不上。就是这个意思了，看到了却好像进不去一样。如果我们明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神通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一件事，把我们这些没有安息的人带进他的安息里面。那如果我们明白靠着他能够得到这个安息，你却没有相信这位耶稣的话呢，你最终会赶不上的，看到却进不了这个安息。怎么进去呢？其实这里告诉我们答案有两个东西，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在第二节，你听见神的话。第二个呢，第三节你要加上信心，听见神的话然后相信。那神的话本身是有能力的，12到13节告诉我们，神的话好像那个两刃的剑，很锋利的。多么锋利呢？能够把我们人心中的意念切开来。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很多时候人听了神的话呢，会很难受的，会很痛苦的，会被好像撕裂了一样。因为神的话讲中了我的心里的问题，讲中了我的心里的问题。不过如果你有这个感受弟兄姐妹朋友，听到神的话你觉得很难受不好受的话呢，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这就像我们的皮肤，如果麻醉了麻木了很久，突然间如果你有去那种针灸啊，有人跟我讲啊，哇，突然间刺到一个地方啊，哇，它会整个跳起来这样，哎，这个就是有知觉啦，这个很重要。神的话带来生命，神的话是可以带来生命的，这是第一个方面。就好像有一个曾经有位学者在七八十年前，那他怎么看待神呢？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agnostic， 他叫 real。 那这个学者不可知论，就是意思是他觉得神可能有，不过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的。不过反正有人请他翻译这个福音书，圣经的福音书，随便啊，就接过这个任务来了。结果怎么样呢？当他翻译了福音书之后，有人访问他，你觉得翻译福音书的这个体验怎么样啊？那怎么说吗？这个 real 这位学者说啊，我有了一个意想不到最深的一个感触，这个翻译的工作改变了我，因为我看见在福音书里面有仁慈和真神的印记，因为我看见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福音书就是人性一个最高的宪章 Magna Carta， 最高的一个宪章。那这个 Real 后来信主了，那是因为他翻译这个福音书。那你看到因为这个神的话真的是给他带来了生命，所以我们不要拒绝。如果我们感受哎，神的话哇让我很难受的时候呢，哎，这个可能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开始。不过你要做第二件事，记得吗？听到神的话要相信，要相信。第二节说要相信，那什么是相信呢？记得我说我们一家人吗？我们跑向那个列车啊，哇，喘到半死，好像赶不上的时候，最后怎么样？跳进去，真的是跳进去了，把自己完全交给主耶稣啊，这个就是相信的意思了。你知道了之后呢，你把自己交给主耶稣，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应许。因为第三节说我们相信的人可以进入安息，我们相信的人现在就可以进入安息。不过我们要做一件事，要很竭力的进去，努力的，不要再犹豫，全心的抓住神通过耶稣给我这个过去没有平安的人带来真正的安息，可以得到的。不过我们要听，知道神的话带来生命，然后把自己交给这位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安息。我们都知道这位戴德森啊，我们来看一下，戴德森是100多年前从英国到中国去做宣教士，一生的精力呢都花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宣教上。然后他当然有些弟兄姐妹知道他在国内设立了这个内地会啊，就是让这些英国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来传福音啊。那他的力量的泉源是哪里呢？其实他很爱唱诗歌，其中一首他经常唱的诗歌是耶稣我正安息，耶稣我正安息。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位宣教士叫尼可尔的宣教士在一起，那这位尼可尔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当时你知道在清末的时代呢，曾经有一度他们对外国人很反感啊，有一些的暴乱啊，是针对这些外国的宣教士。那当时戴德森就接到消息，有两个差会，在国内的内地会的差会呢，当地有暴乱，那这两个地方的宣教士有生命的危险。这个尼可尔也跟他在一起，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他想戴德森也应该是很难过吧。谁知道戴德森这个时候啊，吹口哨啊，吹口哨是什么调呢？就是那个耶稣我正安息这首诗歌。所以这个尼可尔就觉得很纳闷啊，怎么可能呢？戴德森，你怎么可能在我们的朋友们面对这么大的危险的时候还在这边吹口哨？戴德森怎么说呢？戴德森说，难道你要我为他们着急和忧虑吗？ 我这样着急跟忧虑也帮不了他们，更何况我着急和忧虑只会叫我停滞不前，而说我只需要把这重担卸给主。 I have to just roll the burden on the Lord， 我只需要把这重担卸给主。你看到吗？麦德森他相信耶稣，不只是这样，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了，享受了这个安息。那戴德森不是没有苦难啊，他有他心里的挣扎，他有外在的这些挑战，不过他都能够安息在主里面，他能够安息靠主喜乐，他能够体会到一个怎么样的安息呢？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满足，一个不改变的喜乐。在他的环境里面他可以，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认识神乐意通过他的儿子给我们那真正的安息。今天我们就可以开始尝到，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在夹在我们的周刊里面呢、啊。我正安息，我们请诗婷先为我们弹一遍啊，他有副歌的，所以 一轮过后呢，回去啊弹这个副歌多一遍，我们才开始。起立来唱，
耶稣我真安息，安息在你无限欢乐中，我已寻得你的大爱，得知你慈心，你吸引我注目望你，你的荣美满我灵，你又用你改变全人，使我的完全。耶稣我真安息，安息在你无限欢乐中，我已寻得你大恩爱，得知你慈心。
第二节，
哦，主你恩慈和广大，比爱更深更广大，哦，主你慈爱和奇妙，尽全赐我生。主啊，我今安息你内，却知你恩典和丰，却知你的应许可信，恩知全属我。耶稣我真安息，安息在你无限欢乐中，我已寻得你大恩爱，得知你慈心。哦，主我要单纯望你，我要专一仰靠你，你那纯洁不变的爱满足了我心，满足了极深的渴慕，满足了每一要求，恳你扶起围绕我身，你真真是爱。耶稣我真安息，安息在你无限欢乐中，我已寻得极大爱，得知你慈心。 心。
我们这时候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门。